大家请坐。今天是激励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，它的主题是看哪神的儿女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一到十节，请大家预备心来聆听神的话语。
Hello， 好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呢，我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好不好。有些人来了这之后，是不是觉得，哎呀，很羡慕去了罗马的那些人，他们跟全世界各地新人事工的弟兄姐妹相聚，然后呢，那边还有很多温州人是开餐馆的，那据说呢。先给大家讲一个事儿，据说呢，有一次呢，日本的首相到了那个意大利访问，那他日本首相他要去吃饭，他要去吃什么？他要去吃日本餐，是不是？然后去吃了日本餐之后呢，他觉得很好吃，然后呢，他就用日语跟那些餐馆的厨师啊什么的要表示感谢，结果那些人呢？完全听不懂，你知道那些是谁开的餐馆？是温州人开的日本餐。这个日本首相回去了之后呢，就跟这些人分享这个事情，所以就有人呢被感动，就说这个在意大利这个也是美食之都啊，怎么日本餐是温州人开的呢？不行，他们就去。在那边请了很好的厨师，这个代表国家的，怎么说，是不是代表国家的颜面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他们开了很好的餐厅。到了半年之后呢，开不下去了。他们只好把餐馆转给了温州人。这是一个温州人很自豪的跟我们分享那个故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意大利人呢、啊，他的口味已经被改造了，改造成吃温州人做的日本餐。所以呢，正宗的日本人来了之后的话呢，他开了那个餐厅的话呢，他办不下去。最后温州人得意地说：“我们把他们的餐馆盘下来了。”我讲这个故事呢。今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有一段的经文。今天呢，分享的是在约翰一书啊。约翰一书我们已经讲到呢第三章了。第三章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说：“看哪，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”那我刚开始讲了一个笑话。这个人呢，他来的时候，他很想享受我们正宗的美食。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呢，很想感受到我们本国的文化，感受到有呢，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感觉有回家的一个感受。这就是很自然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的啊，这是我们自己认同的这个文化呀、美食啊、诗歌呀，这些东西一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到家的感受。这种感受是什么？叫做接纳。但是呢，我们对于一些为什么这个日本的首相，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假的，或者是温州人发明出来自豪的东西，这就是温州人的文化。你就听到这些东西的话呢，你就感觉熟悉的东西在那里，这就感受到一种被接纳。但是呢，我在问大家的话呢，我们过去这一周大家觉得过的日子怎么样，好不好，开心不开心？很多的时候是有起 有福的。在这个起伏中间呢，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其实一样的，对我们来说很难的东西，就是说人不接纳我们。我们到了异国他乡的时候的话呢，如果接纳我们，我们感受到了，我们就心里面安定一点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环境不接纳我们，很难受的。其中有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般在婚姻里头碰到很大的挣扎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做丈夫的，做太太的，都希望呢，我这个太太，我在外面打拼，人不接纳我，我要努力奋斗，人接纳我。我回到家之后的话呢，我就希望我的太太，我的先生的话呢，他接纳我，他是尊敬我，他是爱我。但如果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感受到了是相反的，没有那个期待，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起伏是非常大的。啊，这今天经文的话呢，我们在讲，说看哪，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换句话来说的话呢，前面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。你看，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从约翰一书一开篇的时候，他就在告诉我们，约翰他写这个信的时候，在第四节是说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你们怎么可以喜乐充足呢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你们就喜乐充足。有一个效果，你们可以喜乐充足。这是约翰一书开篇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他说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呢，是关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，是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见过、亲手摸过的。我们把这个传给你们的话呢，你们就与我们相交了。这个相交的话呢，我们在开篇第一篇道的时候，什么叫做相交呢？就是那种亲密。那么之后呢，还会再讲，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我们都藏在父里面，不分你我的那种亲密。在这种亲密里头的话呢，你们喜乐可以充足。他为什么要写让他们喜乐充足？如果他们已经喜乐充足了，夫跟妻是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大家弟兄姐妹之间见了面呢，这个我又用温州话，就是说像见了宝一样，看了这个人的话呢，比吃了这个糖还觉得甜蜜。那个约翰他就不需要写信给这些人说，我写这些话呢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他如果有了就不需要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一路下来，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是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他是在什么环境里面呢？他喜乐不充足，没有喜乐，在困难里面。这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，在过去的这一周里面，大家所经历的是非常相似的，我们都有很多的起伏的。在这种困难里面，还有一个东西，我们很容易就犯错了。人在喜乐的时候，你不太容易有苦读；在喜乐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太容易有受害者的这种心态，我们就不太容易呢对人要求那么苛刻。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受不了的时候就会犯错，犯了错、犯了罪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有内疚感。所以一个喜乐充足的反面是什么？它环境非常的糟糕，人际的关系呢中间的张力很大，同时自己呢很可能犯错，犯了罪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内疚。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呢，有一样的东西，绝大多数的中国的长大的孩子，还是不管是像我这种比较 年轻的孩子，还是像你们这种比较年长的孩子，在神眼中都是孩子。意思是说呢，你在这个环境中间长大的话呢，神是很连续我们的，看我们是他的孩子。那这个时候他都知道呢，我们这个环境里头都是用内疚感来催逼人行为改变。然后呢，内疚感呢，你比如说的话呢，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讲，你怎么又犯这个错了？你怎么还犯这个错？这个孩子表示是什么？他原来的那个错，那个罪有没有被忘掉？他没有被忘掉，是不是？没有被忘掉，这时候再提醒你的话呢，是就是希望用内疚感，你这会要变了。再更可怕的一个东西叫做羞耻感，羞耻感呢，就从小到大，你看看谁谁谁家的孩子这样的，你看你是这样的，这个叫什么？通过对比来创造制造一个羞耻感。这个羞耻感其实比内疚更可怕。人如果没有内疚的话呢，犯了错不觉得害羞，还觉得光明正大，这是有问题的。但是人一直掉在内疚感里头的时候，这个罪的话呢，就成了一个标签，撕不掉了。人就是用这种羞耻感来催逼我们改变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长大的那个环境。神是连续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约翰一书第一章开篇就是说，你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就赦免了我们的罪。因为神知道我们在这种几重的捆锁中间，人的话呢是非常难受的。这时候如果环境又再不好，这种境遇真是很糟糕的时候，我们就掉在那里没有出路的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怎么样看出来父赐给我们是何等慈爱呢？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谁称我们为神的儿女？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。就在我们还掉在自己原来的思维方式、反应的模式这种困难里头的时候，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，这是很不一样的。我呢有一个，我们以前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啊，他收养了六个，他家有六个孩子，其中有三个是收养的。这三个收养的话呢不一样，他呢是美国白人，他收养了三个呢是墨西哥人，西班讲西语的。他本来只想收养一个，但是呢这个三，他们那个人家里呢三个小孩都被送去了孤儿院，所以呢他就请他们到家里来试着住一下的话，来了三个，他们家已经有三个孩子，又来了三个。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本来只打算收养一个，但是呢他最后他不舍得把他们分开，所以呢他就收养了三个。那家里从三个小孩变成了六个小孩，那其中有两个是男孩挺收养的。他自己呢神学院的教授，然后呢他有一种非常叫什么刚刚的幽默，你这叫做什么，那个幽默呢你觉得他很幽默，又不是那种很好玩的幽默，但你又知道呢他想表达幽默。我呢老师给我写评语就是说你，他有一种很刚刚的幽默，所以我很能理解的。就是意思说这个笑话有点好笑，但又是有一点点冷，他是这么一个人。但是呢他的小孩呢收养了之后很活泼呀，他就经常觉得就是说他在教会里跑来跑去啊闹啊，跟他的那种很神学院教授的风格就很不一样。他说他就有时候跟我们开玩笑就说我就很，他说我就很想要跟那些人讲啊，他们你看他们是说西班牙话的，我是说英文的，意思是说这不是我们家孩子，因为呢 这个都有点儿，他那种把他这个神学院教授的疆界扩得有点大，但是还好呢，他不是在中国人当中做那个神学院教授，意思是说美国人开开玩笑啊，这些弄弄的话呢就过去了。像我从小的话，我爸就是牧师，我爷爷也是牧师。我要表现不乖的话呢，那个压力跟在美国人当中做牧师家的孩子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的话呢，他不是半开玩笑，悠一下感觉一种压力，称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你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呢，这是我的孩子。那是种什么感受的话呢？我爸替我去开家长会，开家长会呢，我们那个学校呢，是整个温州市最差的中学，所以呢，我在那个中学里头呢，多半全班一定是第一名的，然后全校的话呢，基本上是前3名。对，我爸去给我开家长会的话呢，也就这是我们家孩子，就是这里的意思。他是说他在全班啊考第一名都不算什么，他必然呢是要到整个年级段10个班级里头算前几名才算什么。你知道他是这么讲的。我听了之后呢，我有个同学就回来跟我学习，就说你爸呀这个人真骄傲。你看，都是这么讲话的。我听了之后，我就觉得他真是很了解我，因为呢，他心就是这里，他是我的孩子，以此为荣的那种东西。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的话呢，他不是说这不是我们家孩子，哎呀，最后被抓住了，没办法，这认领这是我们家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天父看我。在我们觉得最软弱的时候，你掉在内疚感里头的时候，你掉在困难里头的时候，神说这是我们家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们得称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啊！慈爱的意思是什么？慈呢？很可怜我们，很珍惜我们。很舍不得我们，这叫做慈爱。所以，我们每周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说：“看呐，神的儿女，看谁呢？看我是他的孩子，我来到他的面前。不但如此呢，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孩子，什么叫做也真是他的孩子？共鸣啊！”就说神看了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说什么呢？我真是他的孩子。现在呢，世人的话呢，所以不认识我。这就约翰在讲什么？他不是不知人间烟火的这个使徒，就说世人看我们，我们看自己是受了世人的影响的。世上的人的话呢，你真是你要在你周围看过去，放眼望去的话，你想想算一算，有哪几个人是以我们为荣的？世界，我们小孩子经常唱一首歌，是不是？叫做《世界有你是真美好》。你想想看，你放眼望去，你能不能2只手数得过来，有谁？你所真心觉得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你，你有把握，他心里面真说，这个世界有了你真是美好，真是很幸运。你数来数去没有几个人，这叫做世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不是我们没有重生，不是我们没有成了神的儿女，而是什么？只因未曾认识他，所以世界他不接纳我们是非常自然的。 因为他不认识神。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。他不接纳他到什么地步？要钉他去十字架。钉他上十字架什么意思？想让你活在这世上，是不是？一直不接纳，不想让你待在我们中间。因未曾认识他，认识谁？不知道神的，不认识神。所以我们在世上的待遇，人看我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那我们自己的话呢，不要像世人一样看待自己。有人说呢，我们其实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？太太不认识我，先生不认识我，儿女不认识我，不接纳我。其实还比不上呢，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不接纳自己，没有办法跟自己和好，没有办法跟自己合一，来的难处更大。这叫自我不能接纳。不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不是我们不是神的宝贝，不是我们不是神所自豪的孩子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认识到这一点。所以我说，看哪，神的儿女是谁在看？为什么要这么看？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。这是约翰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约翰的那种感受，那种情感，就是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现在就已经是了。这一刻，你坐在这里，这真是你扪心自问的话，神啊，我是你的孩子吗？你真是以我为荣吗？你不后悔我做你的孩子吗？就是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意思说，现在我们不知道有一天呢会怎么样，不知道，还没有显明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？这个当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他心里面会说，我故意干坏事，我羞辱主名的，没有人心里面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接纳自己，一个最可怕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不是说行为好不好啊，这些东西，我们心里面呢有一个东西是最深的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，是什么呢？我们像他，我们像谁呢？我们像基督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我用一个例子，圣经当中的例子，就是约翰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彼得呢，好像又没事可干了，他又回去打鱼了。他回去打鱼的时候呢，约翰也跟着他去了，是不是？约翰跟着他去的时候，正在忙了半夜到天亮，都一点东西都打不着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又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呢，他们又彼得就跳在海里，披上一件外衣，游到耶稣那里去。那些人呢，就在海里面，他们打鱼呢，打上了一大碗的鱼。耶稣说，你们去数一数，彼得呢就去数，数了157条大鱼。那数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吃饭的，吃完饭的时候呢， 耶稣就问彼得，是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就是西门巴约拿，你呢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？他当时呢，我们今天是用中文翻译的时候，他没有把这个爱字呢翻译出来，他前面那个爱呢，他用的那个爱呢叫 agape， 我不是要提议大家都去读原文的，但这个大家多半都知道，就是他问彼得的时候呢，你爱我的话呢，比这一切更多吗？彼得怎么回答的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那彼得用这个字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个 agape 呢给改了。 agape 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用圣经来解释嘛，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是这个爱，没有条件的。彼得用的那个字呢，用 phileo， 意思就是说是兄弟之爱。耶稣问他的话呢，你是不是尽心尽力尽意爱我的？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呢？我对你有兄弟之情。兄弟之情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，我很开心，很觉得很有意义，喜欢跟你在一起。但是呢，我呢，它的含义是什么呢？他故意选了一个不一样的词儿，就是温州话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温州话是没有爱这个字的，爱这个字呢，是从普通话翻译出来的。我们以前最高程度的爱叫什么呢？我喜欢你，那叫做爱。我喜欢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？这个所以温州话还有点意思。他就是说，我喜欢你，温州话叫什么？思绪你，有一点像广东话。我喜欢你，但是呢，没有这个爱字的。这个用如果用中文翻译的话呢，就是前面那个字呢应该翻译成爱，后面那个字呢用喜欢更加的贴切一点。耶稣又问他说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？彼得呢又说了，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但是呢你也别想说我爱你。为什么呢？彼得当初钉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，彼得怎么说的？彼得说，众人都离你而去，我呢就是跟你一同死一同下监，我也是愿意的。但是呢，那天晚上他就三次不认主。我们是不是一样？你信主时间久了之后，人心里面就被某一种的内疚感和不好意思给抓住。你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这样糟糕的话，我们就打心里面相信，我不能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，我也不可能爱人如己。所以彼得，耶稣基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改了一个词，耶稣基督把这个爱呢改成了喜欢，改成了 phileo。 彼得因为耶稣三次问他就忧愁起来。他忧愁什么？也许他觉得，难道你觉得我对你，我的确我自己认定自己的话呢，对你没有那种牺牲的无条件的爱，我不好意思说这个，我打死我也不说这个。这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，我很真实，你让我说我是现在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，我打死我也不说。彼得就不说，但是耶稣说，我改了，我接受你的话呢，喜欢 phileo。 彼得就忧愁了，就说，你难道，也许是觉得，你难道我觉得我这个标准都达不到吗？我们不知道他什么原因，但是呢，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是知道我的心的，我对你可能没有牺牲的爱，但是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彼得就这么说了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难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比如说跟夫妻吵架或者是什么，一个人不能爱人如己，他也不可能尽心尽意尽意爱主我的神。一个人不能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，他也不能爱人如己。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觉得，这个对的事情我也知道，我应该爱我的老婆，应该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我做不到， 我打心里面相信自己做不到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最大的障碍。我呢，你难道觉得我是耶稣吗？我难道能够像耶稣一样爱这个人吗？这个人这么可恶，我如果像耶稣一样爱他，我不得做这个做那个，我怎么受得了这些事情？但在人去这么想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什么东西导致了他有这样的想法。耶稣说你是可以尽心尽力尽意爱我的，我说我对你最多只有喜欢之情。这个时候我们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？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主现在是不是没有显现？所以我们心里面就认定我不像他，我至少在某些方面我就是不像主的，我认定了。后面怎么想呢？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就试想一下，什么叫做得见他的真体？我们现在是在信心里面相信有一位主，得见他的真体是不是你就看得一清二楚了？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，你我就看得一清二楚。然后主会告诉你什么？还有一个因为，是不是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你必得见他的真体。这个因为是怎么连起来的？你看见了主，你就呢有把握你是像他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没有把握我是像主的，原因是什么？你没有看见主的真体，我们就有这个软弱。到那一日的话呢，你见到了主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呢，主就会跟我们说，我们心中也有把握说，我就是像他的。你神的儿女，耶稣基督里面生的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们平常的想法是什么？如果今天我们在家待着，正在干一些坏事，或者正在无聊，人生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无聊，因为孤单，就会干出很多的坏事出来。主耶稣基督呢，就来敲门了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第一反应是说马上跑过去开门呢，还是要把家里收拾一下，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情收拾一下？要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就是那个障碍。因为你觉得呢，我现在不像主，不好意思见主，所以见他的时候心中有障碍。那约翰在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主还没有显现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将来你见他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真实的样子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呢是像他的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做指望。凡向他有这指望，是向谁有这指望？不像耶稣基督有这指望，有什么样的指望？就前面讲的，我见了主的真体的时候，我不是害羞，我是说我真是像他。原来神把我造的话呢，就造成是像他。你向他有指望是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到时候不会否认你，你就想到主的时候，将来有一天见他的时候，他说你真是像我的。你是像我的，你不像世界上的任何别人，你就是像我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怎么样呢？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就洁净自己是什么时候？指望是现在，指望将来。就洁净自己是这会儿就洁净自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洁净自己？如果我们中间弟兄们都长得很帅，姐妹们都长得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我脸上的话呢，有一个脏东西，你一照镜子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这个美女怎么能够容忍脸上有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 所以你立刻就洁净自己，你知道自己是像主的，主是那么的柔美，那么温柔，有这些东西的话，你有把握说我将来见了主，就主就会告诉我你真是像我的，我现在呢立刻就把脸上的脏东西就擦掉了。如果你我脸上，比如说帅哥脸上长了一个息肉，你昼思夜想你想什么？赶紧去做一个手术，是不是？这个脸上多出来这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除掉。这叫做人若像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你觉得自己有把握是像他的，主是那么柔美，我是像他的，他也认我是像他的。我看到自己这会儿发脾气，我看到自己心里面出来的那种苦毒，要赶紧把它割掉。但是呢，我们身上看自己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这一块疤，那长块肉，那长个瘤子，那这掉点脏东西，我们还在里头觉得我不得不这样呀，他都是他不好，我对他生气，那也都是他给我惹的。我们的怒气的话呢，就比什么东西都大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想到主说你是像他的，将来见他的时候，见他真体的时候，你也有这个指望，有这个把握，我们就会把这个脏东西脏东西赶紧扔掉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只要是你向他有这个指望，你就一定会这么做，就洁净自己。那你怎么洁净自己呢？神的儿女，你怎么洁净自己呢？下面是非常重要的，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所以神有没有给你一个东西，有没有给你一个东西是说让你知道可以怎么洁净自己？首先你当然得知道什么是脏，是不是？反律法就是罪，罪就是脏东西。这个脏东西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像主的，神说你是他慈爱的儿女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长兄，一个样子。什么是洁净的样子？什么是罪呢？就是不洁净，就是不像主，这就叫做脏东西。这些东西脏在我们身上的话呢，就把它去掉。所以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，重要的点在哪里呢？律法是叫人知罪的，律法呢不能叫人改过。你没办法靠律法改过，人靠改过的动力是什么？我是像主的，主也说我将来有一天是我见他的时候，他也说我是像他的，我的话呢干嘛要跟这些脏东西粘在一起？所以律法呢不是要叫人害羞，律法不是叫人掉在羞耻感里头，律法叫人知道有问题，这是罪。那如果把第三节第四节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像主那样尽心尽力爱神，不像主那样爱人如己，这叫做脏东西，这就是罪。律法就两条，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反，爱人如己。什么是爱人如己？别人如果弄我们一下，我们会不会难受？别人如果不尊敬我们，我们会不会生气？别人如果把我们打压到底，我们会不会伤心难过？这是感受，就会在那里告诉我们。但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人掉在自己的感受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就认定自己是一个受害的人。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，所以呢，被伤害，伤害人是没有办法避免。但是我们掉在受害者的心态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个罪就紧紧地缠住我们，就没有办法 你去到别人有可能跟我是同样的感受，我们就不能爱人如己。那这个时候你们的出路在哪里呢？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他怎么显现的？他显在十字架上，他要除掉人的罪。他不是呢自己犯的罪被钉十字架，他只有一个可能是什么？是为我的罪钉在那个上面。这些脏东西啊，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去不掉的。只有主呢，不舍得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有一个目的。什么是显现？这个东西就活生生的在你的眼前，他为你我不舍得我们，所以他替我们除掉我们的罪，被除掉了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一个人怎么洁净自己？住在他里面。住在他里面呢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还有几分钟呢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啊。什么故事呢？就是从前有一个人叫赵孟頫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元代的一个著名的书画家。如果大家家里有一个他的画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开心了，是不是？赵孟頫呢，有一个太太叫管道生。管道生呢，写了一首诗。他就说什么呢？他就说呢，还被很多台湾的做歌唱家改成了很多的民谣。然后呢，台湾有个牧师叫寇世远呢，还根据这个呢写了一首赞美诗，他的改编了。不过他那个赞美诗写的呢跟约翰一书有点对不上，那是另外的话，因为他觉得老我还是没有死的，他想把老我呢，我再先不剧透了。那个赵孟頫的老婆管道生写了一个什么诗呢？他就说，你浓我浓，各煞情深。就是说情深处的话呢，热似火。热似火呢，他就想到了什么呢？就拿一块泥呢，捏一个你，又捏一个我。然后呢，台湾的那些民谣诗人的话，歌手那个作曲的人呢，就把它改了，送一个捏一个我，捏一个你，塑一个我呢，就呢陪在你身边。这个也改得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他不是陪在你身边，他说的后面管道生就讲呢，又把我们俩呢打碎了。打碎了之后呢，再呢用水调和一下，然后呢再捏一个你，又捏再捏塑一个我。这样的时候呢，你的泥里头，你泥里有我，我泥里呢有你。这个叫做在主里面不分彼此。那以后后面的这些人改编的话呢，就没有改编出来他那个味儿。然后他最后说呢，我们生呢就同康，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张床，然后呢死的时候呢我们就一个拱，就是一个大棺材，把我们两个小棺材呢放在里面，生死两半就分不开了。我台湾那个宇宙观白，他还拿那个寇世远牧师写了一首赞美诗来唱，他那个词呢改了，他是把老我打碎，用圣灵调和。这个呢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，但是他有一个很好，他唱的时候呢是百人合唱团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年纪很大的，有年纪很小的，一对一对的呢，而且呢是两人呢拿一个赞美诗对着歌本唱。我们就看到人有些白头发的呀，有些什么，那每一个人呢他都给他特写，看他们对眼神的时候是怎么对的。这叫做你浓我浓。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意思是什么？这再也分不开了。 这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忘记。所以一个人犯罪，他不是靠守律法不犯罪了，不是靠律法把罪除掉，不是靠自己努力、意志力强把罪除掉，是靠什么？你住在他里面，你跟他不分了，就不犯罪。在约翰的讲法里面的，我们是有可能活在耶稣基督外面的，就所以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这就表示人可能在肉身里面的时候，活在了耶稣基督的外面。但那个真相是什么呢？一个人从基督耶稣生的，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死，一同复活，实际上呢，我们是不分的。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忘记了自己在他里面。这里头有一点是很不容易中国人接受的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呢，你要是敢骄傲的话呢，你很难在这个人际圈子里头活下去的。什么人人会说他骄傲？如果我的话，经常说自己好，会不会觉得我很骄傲？比如说的话，大家不用羡慕你去罗马的，你今天在我这听到的话呢，可能也是不错的，那这个就是非常骄傲，是不是？还好呢，老周他跟我的话呢，还可以开开玩笑。那你要跟其他的这些长者们开这些玩笑的话呢，那你就是很骄傲啊，你很骄傲，那就很容易别人不说一棒子打死，在暗地里给你下点那什么，下点眼药的话呢，你就活不下去了，穿个小鞋。加个眼药，你的日子就很难过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神认定我们是圣洁的人，与耶稣基督一同死、一同复活的人，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东西。但是我们也知道的，你一个不圣洁的人，你能跟耶稣基督一体吗？你一个不圣洁的人，圣灵能住在你里面吗？神认为呢？他真实把我们重生了，就是一个里面的那个生命，是一个重生的圣洁的生命，但是我们不敢跟他认同，不敢跟他认定，我们比较容易呢跟自己的行为认定。你看我行为是这个糟糕的，那我就谦卑一点。但是呢，与其在他里面，你不是肉体住在他里面，你是里面那个重生的生命在他里面。我们跟这个东西一认同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，看呐，我是他的孩子，不是我自己行为多好，是因为他重生了我。这个时候，你我在他里面的话呢，你如果认定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，你基本上呢，你不可能认定自己在基督里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不可能不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信，因为我不信神，神说的话我是不信，我紧紧抓住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不是神学家告诉你或者这些东西，世人都是这么认定的，这叫做世人看我们就是这么看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呢，不要受了世人的影响。你们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，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这个不，凡犯罪的，凡住在他里面的，后面是不是还有个字省略了？凡住在他里面的人，凡犯罪的人，我们这些人的话。是住在他里面的人，又不犯罪的，为什么还会干出坏事来呢？心里面没把握，我是他里面的人。一个人刚刚洗了澡，你就不容易呢，跳到泥塘里头去打滚。一个人刚洗了澡的话呢，你闻着自己原来的那个衣服。衬衫有一点味道， 一我就心里面想，哎呀，怎么不早点把这有件干净衣服穿在身上才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认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呢，是很重要。这里约翰啊，用了好几个字说，我们真是他的孩子。在这里想说，凡住在他里面，意思是什么？你只要是住在他里面的人的话呢，你就不犯罪。他有两类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人。约翰讲的是什么？一类是住在他里面的，一类是犯罪的人。你我的可悲之处呢，神可怜我们，神为我们感觉非常难过的，就是说我们因为自己行为不好呢，就认定自己是犯罪的人。但约翰在这里就告诉我，我们不是那个犯罪的人，我们是那个住在他里面的人。因为呢，我们不是那个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的人。并且我要鼓特别我们彼此鼓励的话呢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讲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些人呢，我们跟使徒们不一样，使徒们是看见主定他的人。耶稣说，那些人的话呢，因你们的话定了我的人的话呢，比你们更为有福，因为呢，你们是看见才信。我们这些人呢，都是没有看见就信了的，这是更有福的。所以到这里头来看的话呢，我们不是那个未曾看见他，我们不是那个未曾认识他，我们信了他就看见他，信他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。我们不认定自己是基督里的人的时候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，是被诱惑。怎么诱惑我们的呢？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它有个正如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是义？就是主，主就是义的。什么是不义？不是主的，就是不义的，也就是不干净，就是不洁净，就是罪。主的义是什么样的呢？主的意思，他是不是一个义的？他是义的，他全然圣洁，全然良善，毫无罪恶。然后呢，他有没有干任何坏事？没有干任何坏事，是不是？哪怕在这个世上那么多人不接纳他，环境那么糟糕，主耶稣基督没有干坏事。所以他是义的，他所行的也是义的。你我是不是像主的？你怎么看出来？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主是义的是什么？他里面是义的，他所有的行为也是义的。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行义的才是义人。什么叫做行义的才是义人？是不是说我干了坏事，我就变成一个罪人，我就不重生了，我就不得救了，我就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了？这个逻辑刚好是反过来的。你我如果认定我是跟主一样的，我们是不是自然就行出来义？当你行出来义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开心不开心？有两种人行出来义的时候，有两种反应的。有一种呢叫自义，如果你行出来义的时候的话呢，就是说你看我做的多好，那个人做成这样，怎么就做不到？这个呢叫做自义，在人在自义里头呢是个很大的罪。还有一种是说，我居然也行出来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行为来了，才是义人。这个才字就告诉我什么？感谢神啊，我经历到了， 就是那个喜乐满足跟那个自意的喜乐满足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自意呢？吵架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你做的这么糟糕，你看看我，会不会这样？结婚时间越久，越容易苦读，因为呢，过去看到自己的牺牲很多，看到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呢，也积累了很多。这个时候又出来自义，但是行义的才是义人。我是向主的，我这个才子的话呢，就是你经历了的自己是个义人那种本质。原来我可以像主一样原谅人的，这才是我，我真是个义人。你就经历到了，然后呢，有两类人，一类是义人，是像主一样；一类呢，是犯罪的人。犯罪的人是属魔鬼的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。什么是犯罪的人呢？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尽心尽力爱主神，因为他根本都不认识神，他也不可能爱人如己，这是那个罪的标准。犯罪的人呢，是属魔鬼的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你跟他同一类。我们呢，不属于魔鬼，是不是？我们完完全全是属神的。所以世上只有两类人，一类是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，你侬我侬，不分彼此的；一类呢，是属魔鬼的。这个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。为什么说他是属魔鬼的呢？因为魔鬼起初就是犯罪的。所以说，犯罪的人都是属魔鬼的。但是我们这些人不一样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显现出来，我们就是跟魔鬼一起混的，跟他一伙的，不但是一伙的，永永远远跟他是一起的。他将来在掉在地狱的审判里面，我们也跟他一样掉在地狱的审判里，永永远远在那里的。但是神呢，已经叫他的儿子显出来了，显现出来，约翰这些人都看过，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成就了，我们就被救出来了，不再是属魔鬼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怎么样的人能不属魔鬼了呢？不犯罪的人就不属魔鬼，魔鬼拿他一点办法没有，就是属神的。凡从神生的，看那神的儿女，你看自己的话呢，我是从神生的，什么意思？对神啊，神是非常在乎我们的，永永远远在乎我。我呢是个弟兄，是不是？你不可能十月怀胎，对不对？姐妹的话呢，就有这个好处，你这小孩要生下来要十月怀胎，这个小孩在里头怎么动啊，弟兄是感受不到的，你最多拿个手放在肚皮上踢他一脚就觉得很神奇。但是呢，这个母亲的话呢，这个小孩在里头又动啊又弄啊，然后呢生下来，这是关系啊，是非常亲密的。我们是从人生的这一位天父的话呢，在他创立世界以前，他已经在乎我们。我们一般做妈妈的，你得小孩长到多少个月龄之后在肚子里，你才能体会到这些东西。但主父神的话呢，我们真是像我这种头发少的，神都数过了。我就占点便宜，我就说神啊，你数我的头发，可能需要的计算能力少一点。 我们的头发一根都数过。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我们，关心我们，爱我们，方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我们这些人的话，重生的生命是不犯了那个罪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行为糟糕了呢？不认定自己从神生的，这是约翰提醒我们的，你是从神生的。就在吵架的时候，就在生气的时候，就在委屈的时候，苦毒要出来的时候，你想到自己是从神生的呀，我不是那个肉身的生命而已，我是那个从神生的生命住在里头。这些情欲的事儿，它感觉非常的强烈，但是呢，神是生了我，他难道会不在意我吗？你这么一去想的时候，就不容易犯罪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这是个自然的行为。犯出罪来是忘记了自己是从神生的。从神生的为什么可以不犯罪呢？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面，他也不能犯罪。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你没有能力犯罪，不可能犯罪。我们经常向神求神能求能力，但这个求呢，本身就是不信靠神，因为神的能力已经给我们了。什么时候这个能力就出来了呢？我原来是从他生的，我不是我爸妈生的，我是这一位神生的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神的道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罪，什么不是罪。从神生的人的话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家小孩啊，他半夜如果害怕，他就说 Daddy。 我呢，自从我们家有了小孩之后，我睡觉就很浅，只要他一叫，你知道我的直觉反应是什么？我立刻就起来就去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他的话就存在我的心里面，他就两个字儿，我就去了。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是什么？你知道你去见的这一位神啊，打心里面就爱你。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去？就是心里面有一点怀疑的时候，觉得他不能爱，不那么对我好的时候，神的诫命呢，是来逼迫我的时候，听到了你就会烦。但是你是他生的，我们在世上的难处都知道，他都明白我们的难处的时候，他叫我们去干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好处来了，你就不能犯罪。因为什么？你从他生的，你有了这个把握之后就不犯罪。有一天半夜呢，我正在那里发愁，因为我最近可以发愁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我呢开启了好多的事情，又要去念博士，家里又还要盖个房子，教会里头呢我又开启了很多的事情。我开启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兴奋，到了最后的时候的话呢，你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顺你的意。房子呢盖了一年零三个月还没盖到二层，然后博士呢念了半天还跟老师在那讨论这那那的，你心里就发愁。发愁的时候，我知不知道，我当然晚上睡觉是好，是不是？你那发愁没有任何用处，你不能使头发多长一根出来，是不是？只能使头发变白，你这些东西没有好处。但是呢，正在发愁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主这时候要我干嘛？我想他肯定不让我发愁，让我好好休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想到了一段经文，就以前 Tom 在茶会的时候分享，夜里是谁做工呢？ 夜里是神做工的时候，人休息的时候。因为创世纪呢说有晚上有早上，六天都是这样。所以夜里的话，神做工。就立刻我说我自己，我就问我自己，你到底信不信？我说我信。你知道那种平安是什么呢？平安就是说，我这个夜里在外面游荡的人突然被叫回家里，被他抱在怀里。抱在怀里就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后来呢做了一副这个叫什么，这叫 coloring book， 叫绘涂色本，中间的一页就是这个。我自己呢也还把它涂了涂，发现这还要花挺长的时间才能涂好。这幅画呢就是说马可福音里头耶稣跟人要过海，门徒呢看见风浪甚大，甚至呢这个船里头都满了水，门徒就去叫耶稣，你还睡着了，枕着枕头在那睡觉，我们都要死了，还有别的船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不只是一艘船快被水淹没了，你呢在这里还睡呼呼大睡，水都漫在你身上了，你还可以睡得着。我们就问小孩说，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在海里躺着，船都快沉了，自己都泡在海水里的了，还可以睡得着？他基本上他就说，小孩就觉得呢，他基本上这个海不是他造的吗？风也是他造的，他躺在海里摇啊摇，不就跟摇篮一样吗？我第一次坐轮船的时候睡得特别开心，别人都吐，我就觉得这个像个摇篮一样在里头睡，但是水没有打在我身上。所以我们就后来我根据这个图像呢就画了一幅画，就是耶稣基督呢他躺在海面上，这里海风宇宙万物就是他一句话造成的，他躺在里头的时候睡觉，那不就跟躺在摇篮里头一样？什么人能有安息的话呢？他的话存在心里面，你一信了他的这个话的话呢，你就跟一个小孩子一样。那这是我，这个长得怪怪的小孩就是我。我每次想到这个经文，我就想到我自己是这么一个小孩，长得怪怪的，然后呢躺在耶稣怀里。你这个风浪再大的话呢，就像摇篮一样，没有安息，不信神就是犯罪，因为你不信靠他。但是我是从神生的，那就是躺在耶稣基督怀里头的时候呢，你就这样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为什么？我自己都没有安息，我自己情绪都管理不了，我不可能爱弟兄的。但是显出来是什么意思？你我原显出来表示是不是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人？当我们一下子靠过去的时候的话，你就显出来了。是，就这个世界就知道了，这个人是属神的，是属基督的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。他在海中的话呢，还可以开心的睡着，不需要靠自己的奋斗努力，不需要从人口里抢一根骨头，不需要有苦读有这些东西。看哪，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自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谢谢你，因为在许多的风浪里面，你让我们这些人还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还愿意不离弃你。我们就知道你原来永永远远不离弃我们。我们在这样的风浪里面显出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张力里面 我们却不至于长久的被困在里面。天父，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也真是你的孩子，我们真是谢谢你，因为你不以我们为可羞耻的，你不以我们为可厌弃的，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是你的宝贝，将来我们要见到他，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显现的日子快到了，我们见他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像他的，我们不像这世界上任何的人，我们只单单像你的儿子，我们是从你生的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我们也献上自己，都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